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导演版前行引导文。今天我们学习的应该是第75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一节内容呢，还是属于共同前行的第6个章节，也就是这个抑制善知识的这一部分。那现在呢，已经就是前面两堂课呢，分别宣讲了依师的必要，以及呢这个抑制上师的次第。那么抑制上师应该有哪些的次第呢？它分了3个方面。第一个呢，首先要观察上师；第二呢，才能抑制上师；那么第3是修学上师的义行。那首先前面的观察上师，我们分别宣讲了具象上师的法相，以及呢不具象上师的这个有4种特征，归纳为4种特征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教研。今天这里开始学习呢这个抑制上师，也就是当我们如理如法的观察完上师之后，就必须要抑制上师。那既然了知呢，抑制上师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一个修行人如果要想获得成就，必须呢要抑制这个具象的善知识，才有可能走向解脱的这些必要性之后，那也了知了上师所具有的法相，以及呢不具象上师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则如何去医治。我们选择了之后观察完上师之后，接下来呢就是医治。那么到底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医治，或者说它里面是有什么这个条件，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抑制了上师呢？首先呢，将这个前面呢有华严经的这个校正，我们先从这个上师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到了一段很殊胜的教言，也就是说抑制上师主要是依靠佛法来连接。那么我们在抑制上师的过程当中，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为上师做一些财供养，或者说呢为上师做一些事情做了这个尘世的这一方面。这些呢，当然如果是从这个以三种欢喜令上师呢这个生欢喜的角度来讲，财供养和尘世供养呢是一种让上师生欢喜的方式，但是真正能够构成师徒缘分的就是不管你口头上承认还是不承认，其实呢真实的能够构成师徒之间缘分的，主要是依靠这个佛法来做连接。那么真实的如果说称为抑制上师的话，那么按理说自己相续当中应该会发生一种改变，也就是说所谓的假如我们能够将上师相续当中的戒定慧的功德，以及呢弘法利生的能力、智慧、悲心等等这些功德呢逐渐的融入到自相续当中，这个实质上是一个最真实意义上的抑制是一个最真实的意义上的这个抑制，也就是所有抑制的核心因为在这里面呢，所谓这个抑制呢，上师也举了很多例子。当然一个方面作为有一些具象的善知识，它有很强大的这个加持力，有很强大的能力，那么他自此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了，只是这样的一个口头承诺也可能确实能构成这个抑制的关系。就如同上师举例嘛，像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以一种呢说你是我的这个本师，我是你的声闻，这样承许的话，佛陀呢就说善来比丘，那么他当下呢就能够自动的落发披上袈裟，并且呢能够得到戒体，能够得到这个出家戒的戒体依靠佛的教言，当时就可以获得阿罗汉果。那么这样的这种加持力确实呢我们也不敢说末法时期呢一点都不存在，也可能是有的，但是真正从大多数或者说我们从依据经论的角度来讲，所谓抑制上师的这个标准应该是以佛法来做连接的。那么师徒之间的缘分是怎么构成的呢？就是上师给你传授佛法，弟子呢接纳这个佛法，或者是从接受教言开始，就构成了师徒之间的缘分再进一步来讲，就是最核心的，就是你能够按照上师的教言能依教奉行 这样呢，自此改变自相续当中贪嗔痴的烦恼，将法融于心，这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医治。那如果只是说在上师面前听受了佛法，但是心里面却没有一教分心，那我们知道提婆达多或者是善心比丘都有这些反面的例子，他们也能够将三藏十二部经教倒背如流啊。尤其像提婆达多的话，其实他精通三藏，这些都是从佛的教言当中得来的，但是他相续当中却没有信心，也没有真正把上师作为把佛陀当作自己的导师，那最后也只能显现一个堕落的相，所以呢这个不能够形成就是作为这个真实的依止。我们之所以依止善知识，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它的必要和前提，是为了要想获得解脱，而不是为了堕落的。那么依止上师也不是为了就是说寻求一种新奇，觉得呢自己没有一个上师的话人生是有缺憾的为了让我的这个人生更加的丰富圆满在这个拥有世间的种种名声地位财富受用之后，我还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导师来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等等的，其实这些想法呢都不能够构成真实的依止关系。而真正的这个依止关系是你自相续当中确确实实接受了上师所教授的法义，并且自此呢在相续当中开始依教奋行，断除这些烦恼，从而在自相续产生了如同上师一般的戒定慧的功德，乃至于智悲力等等这些方便这些方面，这才能说是真实的一个合格的依止善知识的这么一个有缘众生，才能够这样承许。那么在自相续当中，不是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圆满更加的没有缺憾的这种想法，而是呢把它作为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是我唯一能够解脱轮回的一个唯一的一盏明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这个如理如法的依止，那这个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真实依止的一些标准依止的这个标准。所以呢首先前面的这一段教言我们了知了之后，也应该要明白，其实呢依止上师他确实方式方法有很多不同，但是呢关键一点确确实实作为一些具象的善知识他们的弘法利生事业都非常广大。那么从弟子的身份来讲，是不是说我没有见过上师就不算是依止了我没有得过上师的亲自的这个灌顶，或者说摸顶受记，或者说呢这个见面之后加持一下就不能够算依止，或者有些人说上师从来没有承诺过我可以做他的弟子，我就不能叫依止。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凡夫分别心想当然的一种概念而已。真正按照经教的论点的这个作为可靠依据的角度来说，所谓真实的依止，那么只要你能够这个按照善知识的这种教授，能依教奉行，逐渐断除自相续烦恼，在这个方面呢对你起到了减轻烦恼乃至于最终彻底断除烦恼的这个作用力，那就已经完全构成了这个师徒之间的缘分。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传承大人上师法王如意宝，他最开始可能很多道友也看过法王如意宝的这个公案，就是他的传记，其中就讲到呢法王很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一心一意的祈祷全职脉搏仁波切，但是实际上法王所处的这个年代与全职脉搏仁波切之间呢相隔有这个一二百年的时间，他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那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肉眼的角度来讲法王并没有见过全职脉搏仁波切，但通过他的虔诚祈祷并且呢依靠脉搏仁波切的这种大力的加持，最终法王的相续当中确确实实呢现证了法界的实相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说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位导师使得自相续当中能够现见法界的本来面目，那还不算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依止吗？当然可以算。 当然可以算。所以遗址上是有很多形式，你像反而如意宝曾经在时区一直托盖如意宝的时候，那这一种的话是真正的在上师座下依教奉行文思佛法六年这个呢也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遗址，那么在上师这里得到了很多显密的教言，自己最终好好修行。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法王如意宝跟这个全职麦布仁波切的这种遗址关系同样是可以建立的，而且使他获得了成就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些道理上应该要了知，真正的这个意义上的遗址上师并不一定说我非得要每天能见到上师，每天能跟上师倒一杯水，每天能给上师做顿饭，然后每天能这个粘着上师跟着上师走在上师后面这个就是鞍前马后的这样子的话才叫遗址，这个其实是不一定的就像我刚才所举的反面的例子，其实像山行比丘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是佛陀的侍者，但是跟了佛陀这么多年，在最终的话有没有真实的就是成为这种一直的关系呢，其实实际的意义上面的话它是没有形成这样关系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佛陀没有信心，也对佛陀的这个教法没有一教分心而呢妄生邪见而已，这个我们在后面的一堂课还会再分析到，那么同样可以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什么叫一直上师。所以很多道友他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就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上师，也没有呢这个就是从色身的角度一次也没见过，只是呢从视频光盘上面呢看到了这一位善知识学习了善知识所教的教言，那么到底能不能构成师徒之间的关系呢？当然能够，因为他的条件就是善知识传授教言，弟子呢能够如理如法的依教奉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真实的依止能形成真实的依止。这是呢我们讲到什么叫做依止上师它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确实这个问题上师在讲记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就比如说在佛陀时期，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不可能每天都把所有的弟子带在身边，能够常常跟在上师身边的弟子呢并不是最多数，因为在佛陀时代呢出家僧众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已经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僧众也是呢这个不计其数，但并不是每一个凡夫修行人或者是事业圣者阿罗汉或者是大乘菩萨都能天天跟在上师跟前的，因为这个跟不跟在上师跟前并不是最主要的并不是最主要的，而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依教奉行，去随存上师的教授，自己呢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这个才是重点。否则就你跟在上师跟前并不代表你离解脱就很近了，你不跟在上师跟前并不代表你离解脱还遥遥无期，这两个是不能够这样划等号的。那么假如说我们说跟在上师跟前必定呢离解脱比较近，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呢我也不否认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能够跟在上师的身边那么就经常能够得到教上师的教授这样的话如果你好好的修行肯定是能解脱，但是他说来说去还是落到那个角度上什么角度呢，就是你即便是天天跟在上师跟前，你还需要一定要把握的一个分寸，就是你要好好的文思修行佛法，否则光跟着上师是跟解脱无缘的那么你即便是没有天天能够在上师的身边来成事，但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依教奉行修行佛法，你同样有同等解脱的机会，这个不会折损一分是这样子。那你不在上师身边，如果也不依教奉行，同样解脱更是无望的那也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我们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呢，应该要打消一些顾虑，就是我们在末法时期能遇到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相当不容易毕竟呢在这个时代是鱼龙混杂的一个时期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就是说不察上师如浮屠，不察弟子如跳崖也就是说一方面的话作为具象的善知识这个呢它的这个具象这一分我们在依止之前一定要好好观察，不能够盲目的去迷信只是听了说 他是哪一世的活佛呢？转世的活佛，或者说他曾经有多少功德，就是在一些词句上面啊、名目上面宣扬一下呢，自己就完全诚信，而不去观察呢，这位善知识本人到底是否具有这个，目前是否具有这些种种功德。这个也是我们在前面呢反复强调过，就是要谨慎一些，一定要谨慎一些。我们不必要对任何善知识生邪见，但是呢，自己确实需要有一个如理的取舍。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么你不需要去诽谤，也不需要生邪见，你自己就因为它非理而远离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觉得确实是具象，那么它是如理如法的，你就呢以一种合理的这种方式呢好好的医治就可以了。所以呢，贪嗔之心倒是不必要有，而且尤其呢就不要在别人面前随便的去诽谤任何一位上师。因为我们退一步来说，万一这位善知识他真的是菩萨化现，那又如何去说呢？啊，这个又怎么样去解决呢？这种例子从古到今并不是说一点都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肯定，以自己的分别心太过于肯定说他就是对或者就是不对，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自己呢要小心谨慎一些，能做到这样把握这个分寸是不会出大问题的，是不会出大问题的。而且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对于这个你确确实实已经这个断定无疑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那么这在末法时期呢，其实像如意宝一般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说那有什么难得的呢，我轻而易举就遇到了，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很好的缘分，我亲自就见到了上师，亲自给我受了皈依亲自把我领入佛门，这有什么难的呢？从我们的角度呢，感觉上面大家都觉得只要所执欲的这些具象善知识在你碰到的时候，在你这个处于就是得到他的教授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觉得既偶然也好像是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很轻而易举就已经得到了。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前因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往昔无量劫以来积累多少的福德资粮才最终能感召这样的一个果。所以不要太觉得这个理所当然或者是很容易，能够执于一位特别具象的善知识的话是相当相当难得的，这个比侠满难得的人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意思说就如同侠满难得人生一般，同样是极为难得的。那么一旦得到了之后，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医治，否则呢你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怎么说呢，事倍功半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呢没有完全按照经教的要求来好好的医治，而是呢只是从自己情感方面的一种分别心的角度来做一个医治，自己认为这样的医治是最好的，结果最后的效果有可能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如何医治上师的核心问题。所以刚才啊，在这堂课最开始讲的这一段呢，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个上师也讲过很多，其他的上师也经常提啊，法师又在这里啰嗦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这个是反复讲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虽然说啊，从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也知道道友们的信心呢非常好，很想呢能够亲自见一下呢自己所医治的上师不管怎么样也非常想要见一下他的色身，能够呢亲眼面见这个尊容，这一点的话我们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外，当然这种呢要靠因缘嘛，要靠一种因缘，如果他能现前这是最好的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好，他具有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就好像呢这个去印度朝圣啊，或者到拉萨去朝拜觉沃佛，那么你去一趟跟不去一趟啊确实有很大区别，加持力也很大，这一点我绝对不否认。但是如果这个因缘暂时还没有现前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明白，就是我去朝拜过或者我没有见过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需要依靠法才能够获得解脱，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加持就能得到解脱。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我的意思说呢如果你能够亲见上师的容颜当然是很好，这个会得无量的加持，但是得到这种无量的加持就能够万事 OK 了吗？还不能够。那么即便是上师天天能够待在你的身边，天天给你讲妙法，我们还需要走的一步就是自己要依教奉行，好好去修行。 这一点的话确实是依靠他力啊就非常困难了。当然我们有一个角度，就比如说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常常祈祷啊，经常祈祷上师，祈祷本尊，祈祷护法，遣除自己修行的违缘，增上顺缘等等，这些是依靠一种他力。但是关键的话是你自相续当中还需要有一种自力的这个力量，来逐渐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断除自己的烦恼。这一点的话，如果自己不精进，永远永远是没有希望的。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目前还没有现前这种没有现前这个缘分啊，就是说我还没有见过上师的这个色身，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解脱呢？不会影响。只要你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是否能够依教奉行。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同样可以获得解脱，而且呢丝毫不会起到任何的障碍啊。刚才我们举的法如意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很好的一个实例。只要我们真正的能够依教奉行，其实呢你就可以称之为是上师的心子啊，可以称之为上师的心子。因为要知道，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从上师或者是善知识的这个层面来讲，它就像天月一样。那么从他真正的意义的智慧来说，与佛陀无二无别。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只度化一个众生，而是为了度化无量的众生。所以说呢，具象的善知识他的事业都会非常的广大。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从名言的角度、现象的角度来说，色身毕竟只有一个，不可能在我们面前呢幻化出很多的这样的幻化身直接呢现前的话，这一点呢，这其实呢在目前这个末法时期的阶段也没有办法显现成这样的一种形象来度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去亲近这个上师的色身，但是的话，从上师的心里面最大的渴求，甚至于比我们自己本人他的这个渴求更强烈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种口说的教言，能让有缘的弟子真正的法融入于心，让他真正的走出这个轮回，真实的获得解脱之果位，这是上师最大最大的愿望。所以如果我们自身啊，从弟子的角度来讲，能够遵循这一条路，我不管见过上师也好，没见过也好，我真的能够按照上师的教缘如是去行持，真实的减轻乃至于断除了自己的烦恼，走出了轮回的话，那么这是让上师最欢喜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事情的到这个结尾啊，就是说我在开始依教奉行，开始断除自己的种种轮回的习气，开始压缚乃至于就根除自己的烦恼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最合格的弟子，或者说可以说这就是上师的心子。为什么呢？他是最符合一个弟子的标准的，最符合弟子标准的，他真正做到了依教奉行，这也是让上师真正生欢喜的因，生欢喜的因。所以呢，了着这个道理之后我觉得呢，从一个比较中道的角度来看，能够见到上师当然是好事。假如说真的有这样的因缘，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这种因缘暂时还没有现前的话，我们除了祈祷和发愿之外，自己好好的依教奉行，去听受上师的法，去按照上师的教缘好好去修行，这就是一个合格的真实的这个依止上师的一种标准。那么我们能够得到上师的这个加持，丝毫都不会折损。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的问题，刚才我提了一句嘛，其实上师像天月。那么这个天月的话，它终归不可能说一个天月呢亲自跑下来落在每一个水当中，那个也是来不及的。那么只有呢这个水月，就是水面的这个水的本身比较清净，没有其他的障碍的时候，天月的这个月影会无误的反射在水当中。也意思就是说，作为弟子来讲，如果自己真的能清净相续，依教奉行，那么上师的加持会无误的照射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丝毫不会有折损。那反过来的话，即便是我们天天跟在上师的跟前，天天能够在上师的眼皮子底下呢在上师的座下去听法，去看到上师的一言一行，但你自相续不依教奉行，自相续呢贪嗔痴的各种杂染特别的浓厚，然后呢就是有这样的染污的话，那就如同像一个浑浊的泥沼一样的，在这样子的 所谓的水面吧，这种所谓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水面上面，怎么样也没办法能够反射出月影的这个影子来。也就是说，上师的这个加持再厉害，它也没有办法能够加持你的相续，没办法能加持你的相续。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上呢，我再稍微提几句，什么叫做得到上师的加持？我再反复强调一下，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在后面还有讲，就是呢，我这里再强调一下，什么叫得到上师的加持呢？当你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减轻烦恼啊，能够这个调整自己的相续变得更加调柔，出离心、菩提心增上，这就可以说是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当你的相续当中越来越刚强难化，烦恼越来越粗重，出离心和慈悲菩提心呢越来越减弱，这个呢就叫做不得加持，反而呢是叫得魔之加持。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办法呢去判断一个好与坏，跟在上师跟前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自相续增上烦恼的话，它就成了坏事。那如果说这个你没有见过上师，但是你通过上师的这种教授，你能够减轻自己的烦恼，修行力增上，那么这就是一种真实得上师加持的验象，得到上师加持的验象。所以了知这个道理以后啊，我并不是在这里好像总是要安慰你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客观一点，比较客观一点。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道友们能够有缘见到上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件很好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去遮止。但是呢，毕竟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如果这种缘分暂时还没有现前的时候，那我们好好的要依教奉行。而且呢，再换一个角度，即便是呢已经见过上师，有了这样的一种福报能够亲见上师尊荣的这些弟子的话，你见完之后如果不依教奉行，依然是徒劳无益的，依然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们明白这里呢，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在这里花了这么多时间大篇幅的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佛教徒其实不懂得依止上师的核心在哪里，为什么会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跑跑居士呢？他就是希望在这个上师这儿得点加持，那个上师呢得点灌顶，这个上师给他些甘露丸，那个上师给他一尊佛像，他自己家里面所攒积的哈达已经不计其数，上师的照片已经挂满全屋，然后得到的加持品呢也是摆了三个佛台都摆不下。但是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再问一下，佛法的这些甚深广大的奥义你懂得了没有？你就知道一个加持吗？依靠这个就能得解脱吗？从哪一个经教里面是这样讲的，依靠这个保证就能得解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这样能成立啊，那我们现在就要做跑跑的这个和尚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这样去做，因为这个才是解脱之道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是说遮止大家这个不去见善知识，而是呢，如果把自己一生有限的这个时间，特别有限的这个暇满难得的这一段时间全部用在这上面，而本身应该投入最大精力的这个实地修行却呢忽视成了，就是变成了一个弱项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完全花在这上面的话，不是我说的，是真正经教里面讲，这真的是叫本末倒置了，真的本末倒置，你正在浪费你的暇满。虽然表面上看我们从来不说见上师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是你真的是在浪费你的暇满，因为你的暇满难得，人生经不起你这么个跑法，你需要把相当大的这个暇满的这种机会应该是留在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文思修行上面，这才是真的能让我们解脱的根本因哦。否则的话，你单单依靠这个加持，你自己那么肯定你能解脱吗？你自己都会打问号的。就你现在的这个相续当中这种贪嗔的分别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忏悔了多少业障积累了多少功德，然后文思修了多少佛法，佛法的正见具不具足，没有正见如何去走出世间道？这不是叫盲修瞎练？还不谈到练的问题这光是说是跑跑的去求加持呢，还不谈不上什么修的问题。那你连正见都没有，更不要说起修，那么这个起修也没有时间，全部都跑了，你怎么样能解脱呢？ 那怎么样解脱？这不是又变成了说啊，我就是依靠上师啊，像扔石头一样把我扔到清净刹土，那个是需要很多因缘的，弟子也需要有弟子的一些因缘，上师也需要是真正的特别啊，具有高境界的大成就者，这种因缘我们就能那么自信说我绝对具足吗？啊，绝对具足吗？而且你能够把握你临终的时候的这些心念吗？啊，其实这些是细分析起来哦。啊，广的讲的时候呢，啊，好像体现出的是道友们对上师的一个信心的像，但是细分析起来的时候，有很多未知，还有很多未测的地方。我们自己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善根立志者，那么就要在方方面面要周全考虑啊，要周全考虑。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有时候呢会插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啊，我今天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学佛一定要学得有理智，不要越学越盲目，越学呢越就是什么呢，好像就是三分钟的热情，或者说是你这一激动哦，冲空了头脑，什么都不考虑。那就好像人家跟你在介绍说这个商人啊，就做这项投资啊，会得多少钱，会有多大的利润，你一兴奋，哎，头脑一热，你就去做去了，然后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从你自己个人的角度，你还需要啊准备哪些，或者说从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目前的情况，你需要如何去投资，细分的角度上没有分析好，或者没有做一些啊客观的这个就是考察和一种决断的话，这样去做 50% 乃至于 70% 的几率都会赔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是我们自身没有考虑得到。所以学佛本身它确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学佛之后真的不代表我们就进到保险箱里面去了，还是有很多，正反过来说，其实学佛者更应该要客观一点。因为佛教里面讲究因果，这个因果是什么意思呢？说的通俗一点，就好像一个特别精明的商人，或者说特别会耕种的一个农民一样，他对于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什么样的这种因缘才能让种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果实，包括呢在这个突然遇到一些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四大不调，那么这个出现冰雹啊，或者出现这个其他的一些委员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对峙，我才能够保得住我的庄稼，这就叫做因缘。佛教里面是特别讲究这个，不是说一学佛了之后呢，把这个我们平时应该注意的，或者说应该要这个观察到，就比如说给这个种子需要正常的阳光水土，然后给它除草施肥，然后要给它想办法让它不生虫的，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考虑，只要种子种下去我就可以得果了。这个在佛教的理论当中尤其特别讲究的是这一点。所以现在啊，有很多这个没有闻思过的居士都会有这种想当然的想法，一旦学了佛之后就不应该出委员了。然后呢有一些呢甚至于更愚痴的啊，学了佛之后好像自己就已经被装进了一个不锈钢的，甚至于呢就是啊钢板做成的保险箱里面，子弹都打不死啊，这个啊根本不注意啊，到了这个人家都要需要注意的一些环节的话，我摔不死，我不会掉下去啊，或者我不会遇到危险呢、啊、因为有佛菩萨加持啊，这些想法真的有的时候呢我只能随喜啊，他有一个清净的信心，但是他如果真的违背因果的时候，你现在直接从悬崖上跳下去，你看你死不死吧。哎，这个是名言的一种因果的规律，佛菩萨的加持力再大，他在保护你，他不会去违背名言的法尔呢，就像水是湿性火是热性的这个法尔，他在没有真正的那个广大的弘法利生的必要性啊，度化众生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他不会去违背这个东西哦。所以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呢太简单了，而且这种想法其实呢就比较幼稚一些，人不理智，这种学佛的团体其实还不少，也总是有这个想法还不少。那么等到真的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真的因为自己考虑不周全或者做事不周到啊，观察不仔细而最终出问题的时候，他又开始对三宝生邪见，又开始诽谤三宝没加持，这样子做合理吗？就好像说你这个人啊，你自己不小心不仔细，旁边的向导已经提醒你了啊，你比如说你在走到这个高山岭立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脚下，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避免自己，防止自己摔下去，他前面不注意， 他非不注意，他说他没事儿。回头自己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他又开始怪这个向导，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哎，这种说法你觉得合理吗？这个人是不是很愚痴呢？当然愚痴，笨得要死，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啊，我反复跟大家讲，既然是文思，那么应该要文思出智慧来，而不是一种盲从和迷信。本身人哈，在以前没学佛的时候还挺精明的，一旦学了之后的话，怎么变得这么怎么说呢，就是说连最起码的一些观察力都不具足了，这个实际上就叫做盲信，换句话来讲就叫做迷信，迷着信的。不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这个道理。佛教里面从来没有说哦，只要学佛了，因果就可以不用考虑了啊，不用考虑，不用这个种种子，或者说是呵护他的这个阳光水土啊，这方面因缘给他弄好了，他自然就会长出果实。有这样的讲法吗？所谓的因果法则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特色。那么这个因果就讲了有因还有缘啊，万缘具足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果法，从来都没有说随便去违背因果的教言。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在实际行持的时候，我们真的懂了因果了吗？很多道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按理说这个因果不虚这一章节已经学过去，大家也都共修过去了，都已经修过去了。真正的你在生活当中，一个懂得因果的人，他肯定是万事谨慎的，包括在世间当中，就像你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世间的琐事啊，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它同样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那么可能道友们想到，你法师你这样讲的话，那我学佛跟不学佛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不学佛啊，我以前是一个商人，或者我是个什么企业家，我确实知道，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去把这个企业搞好，我需要方方面面的啊，人际关系上的疏通啊，我的资金的一个正常运转啊，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我都要考虑好，我这个企业才能撑得下去，这个我是很熟悉。学佛了之后，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些都交给佛菩萨了，只要佛菩萨保佑加持就可以 OK 了，这个想法其实就是特别愚痴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就像我刚才替你们提的一个问题一样，那就这样的话，学佛不跟学不学佛有什么区别呢？我就说，从这个因缘规律的角度来讲，学佛与不学佛没有任何区别。学佛之后，你同样要特别讲究这些因缘的法则，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正确的因缘法则。什么叫正确的因缘法则？就是以前比如说，还是举刚才例子，在做企业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来呢这个维护自己的这个企业，这个看起来好像后面事情也成了，但是实际上折损了福德。如果你的福德折损，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话不长久，你的福报撑不住的那一天它就会倒，没办法，因为没这个福德了。所以我们讲的正确的因果法则，就是佛教里面会他也同样要讲究这些因因缘缘，他不是说啊，这个只要学佛了以后，我就不会用考虑什么资金周转的问题，我就不用在这方面再费心思了，我自然就可以了啊。就像呢，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世间的这种经商之道啊，他全部都不讲究，这不是这个意思。佛教里面从来没这么教过，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因缘法则。就是一种因缘法则，要讲究，但是而且它要求的是一种正确的，就是你不能够用一种非法的手段去营销，或者说去盈利，这样的话会折损福德。如果你用如法的方式去盈利，并且你自己还能善加利用，对你周围的人有所饶益，你就能够增上福德，那么你的这个企业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它是讲这个，所以说刚才所讲的说学佛与不学佛不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就是这种因缘规律没区别。区别的地方就是佛教会引导我们一个更加正确的因缘规律。而且作为我们学佛者来讲，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前面也问了，我说那佛菩萨的加持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佛菩萨的加持实际上真正体现到，我们有些道友可能也说啊，就是说那我毕竟还是看过很多，我自己也有感受到，我祈祷佛菩萨之后，我的委员确实消失了，这一点我也绝对不否认，我不否认。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是因为你通过这种虔诚的祈祷和你自己精进的忏悔，以及你平时学佛，它是有福德产生的，它是有功德的。那么这种这个集资进账的这种功德，加上呢佛菩萨的这种外力加持，会使得我们这一世一些不定业，我们这世的这些不定业，不是指的是已经决定了的这个现前艺术果报的这一部分的不定业，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转变的作用。就是这个的话在名言当中也是处处都是，比如说啊，这篇庄稼的话它真的这个啊，就是出现一些啊什么这个风雨冰雹的灾难啊，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会种庄稼的人啊，他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那么有这些适当的措施就可以让这种灾难避免到最低程度，甚至于就使他的庄稼没有受到损害，可以有机会吧，可以有机会吧。那么这个例子就像刚才我讲的，从佛教徒的角度，自己一方面集资进账，另外一个方面好好祈祷忏悔罪业的话，那么他对于有些能够改变的不定业的这个方面，它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个是佛菩萨的加持，它这种加持力也是随顺因果的，也是随顺因果的。所以我们这里啊，就是为什么今天这里反复强调，就好像啊，这个讲偏题了，说到一直上师的问题就讲到这里呢。刚才主要是根源上就从了那个，就是从啊不要盲从的角度。我们最开始呢，我是说啊，一直上师要抓住根本，不要抓枝末。枝末就指的是你光是在上师面前得一个灌顶啊，得一个这个加持啊，得一种啊，这个就是说什么甘露丸、西地之类的这些方面，不能够作为你修行的主要的目标，或者说占有你修行的大部分，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那么在讲这个问题之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啊，人作为一个啊，修行人的话一定要有一种智慧啊，要有智慧力。你不能只是在外向上面老是觉得佛教就是一种加持，佛教就是一个求子求福啊，佛教就是给我遣除违缘的这样的想法啊。按照我们前面的那个，就是你们前面已经学过的这些内容里面，曾经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些内容分析起来的话，我们的心其实全部都落在那种善愿心或者是救慰心当中，你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如果你把上师或者是把这个佛法，把这个佛教三宝始终是界定在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不是说我们啊，就是即便是我口头上没这样说，但是你的心里面对三宝的祈求和愿望就是落在这个角度上的，你怎么想你就是落在这一个点上的，你其实你的心态就是落在善愿心和救慰心当中，你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他是要有出离轮回的愿望，那么如果要想真实出离轮回，必须要知道佛法的甚深奥义的这些教理，依靠这些理来做一个摄持，来做一个指路的明灯，你实地去修行，你才有可能走出去。所以呢，我刚才从这些几点上面就提到了，我们要正信，不要盲信，不要只是一番热情。而且呢，学佛很长时间了，其实特别的迷信，对真正佛法的道理不了知，甚至于越学越愚痴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以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其他的方面啊，就是很多啊，这个不是说在座的道友确实呢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从现在末法时期来看，很多的佛教徒啊都有这样的想法。那都是这种想法，对于佛法的道理上面理解的太笼统，而且呢真的不是很到位，好像学了佛之后就不应该再有问题了家里面的话这个就是生老病死都应该要遣除了一样。这怎么可能呢？生老病死是名言的法尔哦，连佛陀都在实现生老病死，我们又怎么可能不出现呢？那么自己的家里人只要学了佛之后，就不能够出现一些很难啊不能够出现意外啊，一旦出现了，人家会觉得他学佛学的不对呀。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为什么要这样想呢？难道一个学佛的人他就不应该面对一些突发的这种无常之相吗？我们才学过无常，已经讲了人的死缘不定，死期不定，对吧？死的方式方法都是不定的，为什么一旦学佛之后反而加强了自己的常知，反而增上了自己的这种常知，越是不愿意，越发的不愿意承认，那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你学佛最初的发心已经有问题了。你只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很多都其实不愿意承认，说我怎么会把佛教当成一个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圆满的一个附属品呢？实际上你的心就是这样啊，你越佛越学佛，常知越重，那么实际上你就是想依靠学佛的这种方便方法保护住你现在目前所拥有的家庭、爱情、幸福、事业、工作、单位等等，你想保住它，一旦失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佛法没有力量。但是我们佛法里面有这样承诺吗？没有，佛法里面只是如实的在告诉你寿命无常啊，这个闲略无常，好坏无常，乃至于人的修行也是无常的一种相，这一点是不是早就已经忘掉了呢？ 这才是佛教里面真正告诉的教言，实际上是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压根就不愿意接受而已啊。但这个呢，实际上这些啊，有些话呢，我是有一些针对性的啊，确实呢遇到这个问题，遇到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很遗憾。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在跟大家一起交流佛法辅导，从法义的角度交流呢，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常生欢喜心。但是有时候呢，经常听到一些外面包括学会的这个道友啊，这些知见方面啊，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方面，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一些失望吧，也有点遗憾。学来学去的话，还是落在呢啊，我学佛呢就像进到保险箱里面一样，我的家庭生活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还是落在这个点上。真正出了问题的话，这个怀疑马上就起现了，而且呢还到处说，而且到处传啊，各种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说法啊，比比皆是，完全就不像一个文思过的具有理智的这个佛教徒的身份，很遗憾哦。嗯，所以呢这个今天，不过道友们如果觉得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呢，也就过去了，没有关系。那我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我提醒大家，学佛一定要学出智慧来，要真正的接受佛法的这个教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总是想依靠佛法来保护自己呢，什么都不要出问题，那种想法啊，心态太羸弱，离我们真正的，先不要说大乘法，你连小乘法的标准还差得老远呢，这样是不行的哦。这样子真的是走不出去的，这种学佛只能是给你种下一个善根而已。我们好不容易获得了侠满人生，总不能把标准立得这么低吧，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解脱的善根吗？这样子太可惜了，大材小用，就是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几乎就可以说是浪费了，实在是太遗憾。只是呢不过这个前面就讲这些就可以啊，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正文的内容。下面呢就引用华严经的这个校正啊，正如华严经中所说，善男子，汝应对自己起病人想。按照这其中类似的寓意说法，我们要向重疾缠身的病人医治善巧的名医，行在恐怖路途的旅客医治勇敢的护送者，遭到怨敌强盗野兽等恐怖危害时医治解救危难的友伴，去海中这个保州取宝的商人医治商主，想到达河对岸的船客依靠舵手一样，要摆脱生死烦恼的部位，必须要医治具有救护力的上士善知识啊。当然前面的这一段呢，主要都是用一些类似的比喻。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这个具体的要讲一下华严经当中的这个自己对病人，自己做病人想，善知识呢做良医想。那么这个善知识所开的这个药方呢，当然就是属于做这个妙法想，就善知识传授的妙法，最终呢自己能够如理如法的服药，依靠这个药来解救自己的病。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从我们如理的修行的角度来讲，一个修行人如果呢他自己不实际的去服这个就是说能够遣除烦恼的甘露妙法的话，他天天光是把这个法本背到身上，或者说会背一遍，或者会讲一遍，他还是会死的，还是会被烦恼病的折磨死的，这个是没办法。所以只有呢自己真正的吃下去，吃下去的意思就是说法融入于心，实地修持的意思，你才能够真实解决你的烦恼病痛的问题，而最终得到呢解脱的康复。这个道理大家都很熟悉啊，再讲的话可能很多道友觉得这个是老生常谈。那么我们这里主要要讲一个问题，我们在真正医治善知识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把自己按照这个华严思想的方式去做了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我这个问题提出来，很多道友还是觉得无法认知，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举一个这么个例子吧，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听说呢在哪个地方不是你所在的这个地区啊，有一个良医，他呢已经治愈过很多这种例子的这种类型的病，他的这个药到病除，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你肯定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乃至于自己哪怕是倾家荡产，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你也会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用各种各样走后门祈求拉关系的方式，你一定要让这个医生给你把一下脉，然后给你开一个药， 开过药之后，这个医生让你怎么做？比如说啊，以前你最喜欢啊这个什么口味的这些饭菜呢？如果跟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有冲突的，他不让你吃这个，不让你用那个，你绝对是一教奉行，你一点一丝一毫你都不会违背的。为什么呢？你这病已经没别人能救了，对吧？我举的这个例子大家都能找到感觉吧？那这应该是比较好懂的。那么我们换到这个，这是比喻，这个我们自己要找这种体会才行，不能够字面上泛泛而过。你真的如果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真实的病人，而且病得很严重，你肯定会有一种强烈的想渴求让病好的一种愿望。那么如果你听到有一线希望啊，这个医生呢治过这样的病，而且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高手，药到病除的话，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舍弃自己所有的一切，你也会希望他能够还你一个健康，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会实际付出行动，我刚才做的这些种种描述大家应该都能找到感觉。那我们就把这个意义再对应上，我们自己在医治善知识的时候，我们在听闻善知识教授的时候，真的有那么大的渴求心吗？听闻教授就如同是在服善知识，服这个良医所给的药一样，你真的那么听话了吗？为什么这个我们对良医所叮嘱的啊，就是你要注意哪些，你不能吃哪个，你常吃哪一些啊，你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会那么听话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的有这个信心医生能够治好我的病，这是一层。真正的把自己呢认定自己是一个严重的病人，这是第二层。然后你的这个希望就是说，通过善知识这个教授，我决定能够得到康复，这又是一层。这些道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找得到很多这个方面的影子。但是在真正的法义上呢去医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信心吗？就是比如说这个上师决定能够治我的烦恼病的信心，我们有这么大吗？如果有这么大，你就能够做到一教奉行。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这个信心没有到这个程度。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自己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烦恼病已经很严重的，再不治的话就会出大问题，会很麻烦的，这种意识其实也没有，也没有，这个量都不够。所以说在听闻上师教授的时候，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说这么精进，很多的懈怠相、散乱相甚至于呢就不想听法生起疲厌心。如果呢善知识对这些教法多重复两遍，就觉得不耐听，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哦，还是很多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跟那个比喻一对应，就会发现自己自身把自己视为病人想的这个心态也是没到位的，把善知识作为真正的良医的这种信心更是没有到位的。对于善知识所传的这个教授，能够自己有这个信心说我依靠这个法实际修行绝对可以解除我的烦恼病的信心，同样是不足够的。所以就显现出这种上不上下不下，比较懈怠要想放的话也不觉得，也觉得舍不得放，法还是很好的，也知道佛法的功德，也知道最终我必定要解脱。那么让你实际去修的话，又动力又产生不起来，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琐事或者你自己留恋的其他的事情总是会耽搁，原因都是在这里哦。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华严思想，这种华严思想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深奥，而且这个比喻是特别恰当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寓意能够对应起来，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话，绝对是个好修行人，不容易啊。这里面有大信心的问题，这都是修出来的，不是我一句话说出来我有信心就能解决问题啊，没有这么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带这些道理明白之后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讲法方式呢？主要是让道友们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心不要太高举，自己觉得想当然的，觉得我肯定有华严思想，我肯定是很好的，我肯定没问题，我一定是把上师当作佛的。等到你们学到最后不共加行上师瑜伽的那一部分有很多的教研，就是假如说一个修行人真的能够把上师视为真佛的话，他离成就已经很近了。 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用这种表达方式说，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视实如佛的这种信心，那么这种信心怎么可能在一个凡夫人的相续当中安住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成就也差不了多少了。所以我们不要太想当然，觉得好像自己的信心很纯净，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观察。不过今天呢，这样去讲的话，那三个小时这堂课也讲不完，我们先不提这么多。以后你们呢慢慢学会反观，慢慢学会呢观察自己的心态，慢慢学会借助一些外境的环境来呢看看自己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它也有很多好处啊，这个也不要太沮丧，有很多好处能够让自己的心低下来，稳定下来，然后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去文字修行。我们这个所谓的家行入行论净土的这些文思，绝对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甚至于好像啊我已经把它基本都学懂了，没有什么难的了，这些都是实修的法哦。实修的这些法，它往往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到了一定程度你再去看，始终对你会有很甚深的一些指导意义，这是直接可以指导我们成佛的法门。所以呢不要想的也太简单，第一遍学充其量你能够完全懂得这里面讲了什么道理，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质量已经不错了。这个全行的话要花一辈子的功夫好好的去串习，才能够真正品尝到里面一些非常的非常殊胜的能够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用的一些深深的法义啊，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哦，很重要。那我们下面的话，刚才念的那一段啊，今天按理说呢，这里面每一个都应该描述一下啊，能够心里面生起一种感受啊，就意思说，比如说遇到这个冤敌强调野兽的时候呢，你要依止这个解脱危难的友伴啊，你如果能够摄入其中啊，把自己摄在其中，品味一下，你就能够感觉到这当中的护送者、名医、友伴、商主的那个重要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能够类同的去了知啊，其实善知识在我的修行的人生长河当中，就如同这些这个角色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对是我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会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量，这个就能够对上师的信心以及呢就说是比较真实的这种方式会产生这种一个信心的相，是很有必要的。不过今天因为从辅导的角度来讲呢，也只是就是口头的一个讲法啊，其实这里面呢很多东西啊是需要自己实际去串习，实际去品味去体会的，这才是修行法门的特色。所以你们自己呢要下面好好的下功夫，多去思维，来多去思维，从各个方面要多学会问一个为什么，然后自己摄入其中去好好思维，为什么经教里面要用这个比喻来描述，那么心里面能够产生一种感受来类同说，哦，原来善知识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能够产生一种感觉，这才是最主要的，那么那个时候对上师的信心会有一个增上的相，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如果真的要想摆脱生死烦恼的这个部位，必须要依止具有救护力的善识、上师善知识，这是呢非常重要的。所以如功德藏中说，如病医医克医护部位医有伤医主，助成舟者医舵手，为生死祸当医师这些校正啊很殊胜啊，这校正很殊胜。不过前面呢基本上也算解释过了我们节省时间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下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堂课的也是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看一下弟子的法相。所以我前面呢也跟大家说的，不要呢我们有一种太理所当然的想法，觉得只要呢我到这个上师面前跪一下献个哈达，然后呢说这个我要跟你学佛，上师就应该要摄受我，上师凭什么不摄受我呀，我都跟他下跪了，跟他磕头了，顶礼了，他怎么就不一直不摄受我呢，凭什么呀当然了，为什么要摄受你呢，反句话来问这个我们前面莲花生大师不是说了吗，不查弟子如跳崖，好，你上去供养一两百块钱，人家就得摄受你啊，善知识就得摄受你啊，谁规定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些方面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我们就那么珍贵呀，我们就是这么个上根立志者，善知识就得巴巴的要摄受我们呢，没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是很合理的。 这些想法确实呢是比较说起来的话比较罪过啊，还是呢这个心太高举，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善知识摄受你啊，那老人家真是慈悲哟、哦、啊，真的慈悲，见到如是傲慢的一个心相续，居然也能够揽入怀中慈悲摄受啊，这种人是很难调难服的，怎么摄受嘛，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自己从弟子的身份啊，一定要搞清楚师徒之间的缘分啊，他师也要观察弟子，弟子也要观察师，他互相之间都有一个啊，就我们对上师是万般挑剔，还不是百般挑剔啊，这对上师是挑剔的很。不要说是这些善知识的法相呢，你只要平时的话不顺自己的心的话，他就开始不愿意了，对上师是多么苛刻的要求啊。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我有时候真是觉得，作为做末法时期的善知识真是不容易，太难了，需要多么大的这种安忍慈悲和如同大海大地一般的包容心，才能够摄受得到众生。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那个分别心哦，重得不得了，然后呢对上是如此苛刻和苛求，但是对自己的话却宽松的一点要求都没有，反正我只要去这见了这位上师，他老人家就得摄受我，好像自己像个如意宝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从这些方面，当然确实不是说讲大家的过失，末法时期很多佛教徒呢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我们话说的比较刺人一点直接一点呢，我觉得有时候有好处啊，不是我在指责大家啊，也没有这个心，一点没有这种发心，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表达方式能让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反省，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我们现在五浊恶世人太烦躁了一些啊，人也太忙乱了一点，很少呢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身的状态，自己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心的一种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些都没有的话，如何去谈到对治，乃至于走这个解脱道，总不能一辈子总是这么泛泛而修，这样子的话还是不是很到位吧，不是很到位的，有可能这一生的狭满难得人生不足以支撑我们临终达到解脱的目的，那就很可惜了。我们的目标不要老想到后世再后世，一定要想的不管怎么样我今生要获得解脱之果位，这个目标的话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啊，最主要目标，当你达到这个目标，你才能真实去承办自利利他的任何的这些愿望，这样的愿望。所以呢下面我们就需要主要学一下作为弟子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上师是很慈悲的，其实很多弟子呢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善知识呢因为慈悲的这个缘故，他也会摄受，然后让弟子能够暂时种下一个善根。但是作为我们自身来讲，不应该要求太低了，应该对自己呢也有一些归宿，也有一些束缚，就是你最起码也要达到一些什么标准，你才能够就是有这个资格请求上师能够慈悲摄受自己啊，能够慈悲摄受自己，然后咱们自己也得有点条件才行，就这个意思。那好吗，下面我们来看作为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呢是精进大慨，纵遇生命危险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啊。光看第一条的话就觉得做到有点难，心情要稳定，然后呢不能够因为暂时的违缘啊，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太多了，我有时候觉得讲这些内容我是不是一直在说人家的过失啊，说起来包括自己也是一身的这些方面的毛病也很麻烦，但是有时候呢觉得好像不承认也不行，现在确实很多时候都有，那怎么说呢，都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够不违背上师的意愿，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啊，都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现在呢好像就倒过来的，是善知识不违背我们的意愿，什么都得随着我们，稍微有点不顺心好跑了。其实呢真正具象的善知识啊，他不是想拉拢弟子，他不怕人少人多，他是可怜这些弟子呢跑了之后他的善根就没了，他这种慧命就折损了，被他自己的分别心折损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比比皆是啊，尤其呢怎么说呢，这个从这个 啊，汉族道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很多都是上师要哄弟子，而不是呢弟子这个纵欲生命危险，不违背上师之意愿。这一点做起来的话，也有一点怎么说呢，距离差的有点远啊。但今天这个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吧，说的太多了也不太好，好像一堂课呢都在骂人一样。第二呢，这个智慧极坚，也就是说心情不会因为暂时出现的委员而改变那么这一点也是讲到跟刚才那个关系呢有很多相连的地方。意思说这个上师不是举例嘛，比如说上师哪天不高兴了，然后呵责你一下，好，你认为你骂我，还有其他的上师还着急的还特别想射受我呢，拍拍屁股就跑了，多得很哦。你不待见我，我也不待见你，还有很多上师还想求着这个就是让我当他的弟子呢，我都没答应，有什么了不起的，扭头就走了，多得很哦。这些都不是如法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自己想当弟子，想依止这个上师，想成佛，单单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如何依止嘛？干脆倒过来算了啊，让上师依止你还差不多，这么牛，对吧？其实呢，这个我当或者说这个话有点通俗啊，但是呢，道理上呢，确实我们不要老是不说这些，这个特别专业的一些教理，光是这些话。这些条件摆出来，再跟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善知识和弟子之间的缘分，我们看到多少这种弟子啊，就以这种心性还想成就吗？离得早得很呢，便不要谈成就，都不好意思提了就这个弟子的本分做不到，那么如何成就嘛，是这么个道理哦。所以呢，这也是作为一个合格弟子所具备，我们这现在这些地方其实都讲的是一些显宗的条件，待会儿我们再讲到这个密宗的条件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更加那个要求高。这个密宗跟显宗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就是待会儿在第二段啊，就是身为合格弟子还要具备将上师视为真佛巨大信心，就是待会儿我们会提到的第二段。这第二段的话，其实呢主要是从一些密宗弟子的角度来说，那么显宗的话，他换一个角度来讲啊，还可以有这种，比如说一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或者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有这方面的一些讲究，有这些方面讲究，只要这个善知识哪怕是不具足善知识的这个相他给你传授一句教言，那么我们也应该把他尊称为师父，他就能够构成师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他在法义上给你了一定的收获。其实这个标准的话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属于是这个就是大众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一般是以这种方式来可以成立为是一种师徒关系的。你需要呢这个尊师敬教，世间人都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何况出世间学佛，他不会违背这个规律的。他不会说是那个出世间学佛没有这种说法，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没有这样的相违的说法。但是一旦到了密乘的时候，对上师的要求也要高，一下子拔高一个尺度，对密宗弟子的要求也要拔高一个尺度。所以我们自己要分清楚，我们要把这个界限一定要分清楚一点，这个待会儿再讲先把这一段呢先给你们讲完。就是我们讲到了第二个特征，智慧极坚，对吧？第三个呢，诚实上师要有赴汤蹈火诚实上师的精神，也就是不惜深深性命为上师办事。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对于上师所交代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自己应该要在所不辞的心甘情愿的去做就说一个好理解一点的话，其实比如说世间的孝子，在世间当中的孝子，如果真的这个孩子孝顺他对于这个比如说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有能力了，他对于自己年迈的父母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他是无论如何去想办法会满足的，就是这样，他也不会嫌这个会有一种疲倦。甚至于我们说这个孝子比如说父母这个生病就卧在床的时候，那么这个孝子他真的孝顺的话，他也会不辞自己的辛苦，尽心尽力的一直会承事左右，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大家都能接受比较好理解的。其实出世间学佛之间的师徒缘分跟这个很像， 他只不过呢是没有那种情执啊，是呢这种亲近的信心来建立。但是呢，因为啊施恩难报的缘故，因为上师或者善知识，他给我们赐予的全部都是法身慧命。在这一点，在我们整个人生啊，整个我们每个人这个轮回的长河当中，都是最为璀璨、最为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个机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呢，作为真正具象的弟子来讲，他会有一个尤为的感恩之心，他会对自己的上师所提出来的啊，就或者说需要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会心甘情愿的、不辞辛苦的去承办。而且换一个角度啊，他跟世间这个还不一样。你说我刚才举孝子的例子呢，说你承事父母，那也就是承事父母，没有再有其他的目的了。那么对于上师让我们承办的事情，却是能够让我们最快速的走解脱道的。看起来好像在给上师做事，但是在这个中间修了自己，并且能够随和于上师弘法利生的大事业，他是个赔大功德的。所以他这个呢就是有相似点，还不能够完全划等号。那么一承事上师的这个角度的话，是自己集资进账的一个最好的方便，就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得收获是最大的这一条用世间的比喻的话，就没办法类同比了，也没有办法类同比。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呢要了知，这是呢作为一个合格弟子的第三个法相，就是要尽心尽力的，不要利用上师，不要老是呢怎么说呢，这个是个什么词呢对，你要有条件，你得有条件，上师让你做啥事，你就得要跟上师讲条件的这种方式来依师。这个呢道理上来说确实不是很如法的，是无条件的去依教奉行，去承担上师让我们所做的这个事业。然后第四个呢，依教奉行，有上师所说的任何教授言听计从，将自己置之度外。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这个呢主要是靠依教奉行的角度的话，侧重于是从这个我们在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对于上师的教授，尤其是佛法方面的这个教授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依教奉行的去做。当然呢这个言听计从啊，上师在这里讲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其他的，就是更广泛的，比如说上师让你做别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呢夹杂了很多的要求和条件啊，这些呢都不是很合适，而是呢没有任何条件的这个依教奉行，是这样的角度来说。那在这个中间啊，上师加了一个华严经所讲过的那个十种心，这十种心啊非常殊胜。那今天这里呢也是给你们稍稍的过一下啊，这个不过呢确实有点可惜了。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给师心，也就是始终有尘世上师的发心而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你就像一个很好的很孝顺的一个孩子一样，一心一意的欢欢喜喜的把上师上当做这个珍宝一般的去承事，就是这样的一种发心。第二个欢喜心，就是承事上师的时候呢心里很欢喜，而没有那个很勉强的，这个的话真的是需要有信心的支撑才可以，否则你想做到也很难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这几条这十条的话，其实要随便就说我能做到的话，真的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次呢讲到这个欢喜心，而且还是要了知我现在的话就很多都是什么上师随顺弟子，哄着弟子，然后呢这个用各种方法，还用一些就是用这种这个就是给你给佛像啊、唐卡啊、加持品啊、甘露丸，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的方式来哄着你学佛。现在很多其实都变成这样，然后弟子供养上师或来求法的那种现象的话，好像只记得在传记当中看到过，在古代的高僧大德的这些公案里看到过，现在末法时期呢正好是倒过来的也没办法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当然成就的就少了成就的也少，都是呢种下一个善根而已，没办法，心性是这样子，善知识也是迫不得已只能是这样去摄受。 那还能不摄受吗？所以尤其我觉得末法时期显现为真实具象的善知识啊，大悲心尤为殷重啊，否则的话真的是这是无法想象的，早就生业力不知道多少次了，这样的这个善知识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很稀有的，是这样。那么第三个不违心，也就是上师有什么样的意愿啊，自己呢尽量的不违背。第四个随顺心，也就是要随顺上师啊。其实呢这一段老人家讲的就是说上师想希望这样呢，他偏偏要那样，然后呢一直呢搞半天让上师很失望的时候才慢慢答应。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时在上这些课的时候呢，其实仁波切是有所指的，不过在这里呢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呢就说点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是确确实实呢这种意识的方式不是很如法，应该呢要这个随顺上师，对上师的要求无条件的去行持，这个是比较如法的。然后不求利心，也就是陈师上师没有自己的这个目的和用意，这个也很重要。有些人呢在陈师上师过程当中其实有自己的目的，有些很隐含，有些借用自己能够陈师上师来就是说增上自己的一些威信，很多就有时候我觉得说这个话呢，我们班的萨德洪会不会得罪一大批人呢？有些这个就是无论如何要把上师请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要在自己的家里去建居室或者说呢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但是呢这个我是分两头说，有些是上师请到家里没有这个心思，那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范围。有一些呢实际上是他是有自身的，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些地位和名声为了能够在这个居士的团体当中让自己更具威信有这样的动作，确实是有确实不是针对某一些道友有所指的去讲，但这样的现象呢在末法时期真的还是比较多的。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借着上师有自身目的的一种状态，一种情况很遗憾很遗憾。这个的话就成正法反成非法之因了。本身陈师上师功德特别大，但你的发心如果说有一些杂染的话，直接就是堕落的因，很可惜。然后呢这个一向心，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三心二意，这个想医治又不想医治，然后呢就什么呢，没有一种全心全意心在上师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有三心二意的那样的情况，就怎么说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这种殊胜之果的。然后同善根心，也就是讲到上师所做的这些任何的善事，自己呢要同善根，就是跟上师呢一起发心，一起发愿，一起行持，最终呢也能获得一样的这个果报，是这个角度上。现在的话有很多例子呢，就是上师做这个他不想跟着做，没兴趣或者甚至反感，然后自己要做那个，上师做那个他又不想做那个，他又想做这个，这就叫不同善根心。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的同善根心和后面的同愿心其实就是讲到要跟上师共同发愿，对于上师所做的任何事情能欢喜接受，一起发愿，一起行持，作为上师弘法利身的这个助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可以获得你自己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也根本无法想象到的广大之功德，确实功德非常大。那么再讲到如来心，就是把上师做真正的如来，这一点不容易我刚才说了，我们到后面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大家会逐渐的意识到，真正能够把上师视为真实之如来的修行人，真确实离解脱已经不远了，这个要求很高有时候呢这个在华严经里面是有这一条，我们待会儿再看到那个后面其实比较侧重的还有就是相合于那个密宗弟子的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条。密宗的话我们经常说嘛，密法的具象弟子它是以性根为主而不是以慧根为主，那么性根最好的那么最快成就，性根越好它成就的越快，所以大圆满的修法主要是依靠信心而获得成就的。所以呢待会后面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说上师视为佛具大信心， 这是特别标准的啊，作为密法弟子的合格身份。但是现在要做到的话还是很困难吧。现在密法倒是很兴盛的，上师也很慈悲啊，经常会做一些啊，这些善知识呢会做灌顶啊，传授一些密续的教言。但是真正合格的密宗的弟子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待会儿观察一下看一下啊，就知道呢自己为什么原密宗还是没有成就。原因的话不是说是密宗的弟子只要碰到密法就能解脱，这是我们讲密法的功德。那么这个碰到密法就能解脱，它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就是这个弟子得是个法器才行哦。不是法器的话，可能也有点困难，还是有些困难的。好，这是我讲到如来心，然后呢，同满行心，就是跟上师一起圆满弘法利生广大事业的这种行为和心态。刚才跟那个七和八这两条呢可以合在一起呢来这个分析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作为这个就是随顺上师或者说一指上师的一个弟子来讲，不要觉得这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啊，天天禁止做一些发心的琐事。这个想法呢就是自己的分别心的一些想法。只要是什么呢，发心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你能够保护住它，不要尽量不要让它升起一些自相的贪嗔烦恼，那么你看起来是一种特别琐碎的还是很细小的行为，但是呢因为你投入到的是整个上师这一世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就好像一滴水投入到大海当中一样，它获得的是海的功德啊，功德不可思议。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啊。那我们说这样的人啊，单单依靠好像这段念了没有，应该是念了吧，第四个讲完了嘛。啊，对，这样的人单单依靠对上师的虔诚信心必将获得解脱。如功德藏中说，精进大凯汇集间，不惜生命做成事啊，谨遵师命不护己，唯以尽性得解脱啊。这些节约时间的话我就不重复啊，这些道理非常的殊胜。下面我们来看呢，身为合格弟子的这个还要具备这个呢，实际上侧重是从一些密宗的这个标准上面来讲。第一个，将上师视为真佛巨大信心啊，这一条是所有的密宗它是以信根为主，主要是靠弟子的信心而获得成就的。那这个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去讲啊，你比如说如果是从比较经教理论的角度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在学中观的时候经常会讲到，世俗地是可以通过分别心来通达的，圣义地是通过信心而证悟的。你通过分别念，哪怕你就是个天才的天才，你以分别念永远没有办法去靠近圣义地的实相，他唯一通过虔诚的这个信心来通过祈祷来得到的啊。这个呢尤其相合于密宗的一些这种修法的教言，非常相合。其实换句话来说，净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心愿行当中这个信是起大作用的，真信屠夫也能成，那也能往生净土，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这里面有些很甚深的一些教义啊，不过呢今天就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巨大信心。这个信心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殊胜，而且是很深奥的，很深奥的。信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自相续当中到底具有什么，具不具足信心？如何去检验如何去体察它？真实的这种信心的相，它是一个什么相状？真正具有信心之后，为什么就能够很快成佛呢？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很殊胜的、很深深的意义在当中，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啊。但是呢，这是我们首先第一次学前行啊，就是先把它的一些要点先了知吧。今天这堂课毕竟呢，主要讲的是弟子的身份弟子的这个法相，那么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概念呢，要有将上师视为真佛的这个信心。第二呢，是了知上师善巧方便行为的秘义巨大智慧，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一指上师的时候，这个第二点如果不具足，你中间很可能会夭折，或者说不夭折，它会折损你的信心啊，或者就是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你即便是之前观察了，后面你也发愿了，说我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的医治这个上师，你最初的愿望特别好，但在实际的这个医治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违品的话，都是依靠这个巨大智慧来得以遣出的。而且从密宗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我说了， 一旦构成了密宗师徒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前行首先是先观察过的，就是首先比如说作为弟子，他第一个他先去观察这位啊是否能够成为他的密宗上师，然后他再去接受他的灌顶，接受这个虚部的传承和窍诀，对吧？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前面观察阶段已经合格了以后，那么他是按照密宗上师的那个标准来去观察这位上师的。到了后面，他一旦在这位上师面前接受灌顶，接受密续，接受这个实修之窍诀啊，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已经形成了金刚师徒之间的关系。一旦形成这个关系之后啊，我们以后呢，你们等到学到不共加行的地方，这个最后一章节啊，上师瑜伽的那一部分啊，这个不共引导上师瑜伽的部分，他就有就是啊，像这个前行备忘录当中啊，就有一段就是说，那个时候啊，当你已经前面观察过了，后面真正的依止了啊，那么形成了这种师徒之间啊，金刚师徒之间的缘分以后，上师在你面前无论显现的任何一个相，你都要视为这是上师度化众生不可思议的一个方便，哪怕上是天天杀刀淫妄，那么你都要视为这个是大智慧哦。这个待会儿我们到后面几堂课会逐渐提到，比如说那罗巴尊者的公案啊，场地菩萨的公案，弥勒日巴尊者的公案，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密宗特别合格的这个法器。那么我今天这里的角度，我先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要提醒道友们，不要随随便便把密宗的这种标准拉到任何一个上师的身上去用。有一些上师所谓的这个善知识，其实他不具象，他真正在行持这些行为的时候，是以自相的贪嗔之心在行持。然后你拉得高高的说，哦，我们这个啊，作为弟子的话，对于上师杀盗淫妄都应该视为是法性之尤物，如何如何的。这样的话，其实上就是愚痴之上师带着愚痴之弟子，最终的话双双堕落，没有真实的解脱道可走，那个就有点遗憾了。所以这个话讲起来还是有点怎么说呢？心里面就是不是很踏实啊，觉得很，这个尤其我觉得从我一个凡夫人的角度来说呢，总是有点紧张，我也有点紧张。但是我在这里的话跟大家反复提醒，我们真的不要随便去诽谤任何一位善知识，但是你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把握的分寸。什么把握分寸？这位善师是从显宗的这个角度来要求呢，还是真正的到达这种密宗的这个层次的话，密宗里面也有一些层次可分的，它也有这样的这个层次。真正我们能够像那个怎么说呢，那罗巴尊者依止地罗巴尊者的这种方式来修行自己的一生吗？能不能够？这个要分层次的。所以这里的这个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哦，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确确实实是要按照这个我们一般讲的，比如说像是相续清净，对吧？就是三乘戒律都很清净啊，然后呢行为如法，那巨大悲心，广门博学啊，等等等等的，一般情况是这样。像我们后面所讲到这个那罗巴依止地罗巴尊者以及于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像这种的这个依师之方式凤毛麟角，尤其在末法时期更是不多见了，更是不多见。依靠这种方法来成就的上师也必须是一个特别特别具有高境界的大成就者，而弟子也必须是一种立根者，他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这个就是说摄受他。而且呢，那个时候弟子的这个根性啊是非常立的，他就具有这样的大智慧，他具有这种大智慧。我们不要有的时候呢这个外相上面的话，因为都显现的是一些贪嗔的相，那么到底这个内心当中是安住在智慧的这个境界当中呢，还是安住在自相贪嗔的境界当中，要做一个鉴别。你不会做鉴别的话，有的时候啊，当然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自己所依止的这个上师他是一位比如说这个这个大众公认的这种具象的善知识，一般情况下这样善知识都会显得很如法，那就没问题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的话，你真的心里面要有一个把握好的分寸，否则最终只是耽误自己而已。 只是耽误自己而已，不是我们有邪见。但是这里面的话，它有很多的道理啊。当然，这个我们后面还可以再提，还可以再说。当然，今天这里呢，稍稍的这个巨大智慧啊，后面几堂课只要涉及到，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问题。了知上是善巧方便行为的秘。我们现在目前，比如说经常会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师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要这么做，要那么做，不符合你的这个分别心，不符合你的想法，和你以及和你世间这个工作的一些经验不相符合的时候的话，你就觉得，上师这样做的话不是很合理啊，或者不是很那个什么的时候，我们从医师的角度上来说啊，尽量的要观这个清净心啊，就是说上师是有他的密意的，上师是有这个就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以后对未来的众生会有大饶益的这一层面，所以要观清净心，而遮止自己的一些对上师不起信心的邪见分别，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做这一点。真正这里所说的巨大智慧的标准，其他的要求非常的高哦。后面我们可以联系这些公案，再进一期的分析，道友们会越来越明白。所以在行持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确确实实，青蛙不能够随便学着老虎去跳崖，会摔死的。那这个是会摔死，自己不具有大智慧，不具有这个根性，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这种境界的大成就者来带你的时候，这样去行持的话，就真的叫做疯狂之行为，真是叫做疯狂之行为。这种行为的话，那是会摔得很惨的，很麻烦哦，很麻烦。这个是不是又回到我们前面上一堂课曾经讲过的所谓之疯狂之上师啊，这种情况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说人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跟着跑，他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好像还是佛法里面所讲的道理，认为自己是一种如法的方式在医治，但是里面还需要做一些简便，否则呢只能耽误自己哦。这个要注意的。但今天这里呢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能够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正法广闻博学。这是需要广闻博学的。这个道理呢以前我应该跟道友们交流过吧，也忘了是在前面讲的还是后面讲的，反正是交流过一些。意思什么呢？比如说从这个年轻人呢，实际意义上来讲，我们毕竟呢，这个如果年纪大的一些修行者呢，时间时不我待，对吧？他的这个时间呢为时不多，那对于自己所实修的这个法，一定要广闻博学。就是你比如说你修净土或者修前行，你自己所实修的这个法，一定要这个方方面面要学到位，绝对不能够泛泛而学，或者甚至于，这个学净土的话，净土的道理不明白，光是念一口佛，那个的话，除了上根立志者的话，很多还是不一定能念得出去的，因为它里面核心的这些理仪你不通，你就属于是盲念，就是就像憨山大师喝着的喊破喉咙一枉然的那种情况去了，所以他也需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这是他的广闻博学。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包括五论啊，包括这个整个佛教二传三传乃至于初传还有甚深广大方面的这些法，最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一个文思，这是很好的这真的是续佛慧命，不管是教法上面乃至于对自己以后未来的修行方面会具足很多的顺缘，乃至于后世生生世世当中你能够精通真正佛法甚深广大的奥义，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缘起。这就是呢能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一切甚深广大的这些正法，是广闻博学的功德要具足不能够总是说我不想学，好年轻上师我念佛行不行，我学得好累哦，这些想法真的很懈怠的。佛法这么难得，我们没兴趣哦，很多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个心态到底落在哪里，还觉得自己想的也挺好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么难得的佛法已经得到，有机会得到，现在上知识是毫无条件的，只要你愿意接受，我能够给你充分的教你，让你懂得什么是佛法当中的甚深的意义和广大之意义。你有机会了解的时候没兴趣哦，呵呵，这是自己的问题吧，这还是信心的问题吧，还敢说自己信心很好吗？好像有点越学的话越觉得心虚啊，这些呢都有点不是很敢讲的。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细致的智慧，能够学会反观自己。 很重要啊。那么还有呢，慈爱那些无依无护受苦受难的众生，具有悲心啊。这是呢，作为这个合格弟子，尤其是密宗的合格弟子的话，一定要具有大悲心，这是最很基础的一个条件。没有具足悲心，有些的话啊，好像也有一些这些说法，只是跟你们摆一摆，不是说针对你们道友来讲。现在社会上也有些说法说，哎，显宗的话就是说修什么这些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密宗的话全部都是那种啊清净见、无二正见、善与不善呢是啊这个平等的，贤与劣是平等的，好与坏是平等的，所以这人呢显得就特别的自在，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做。这一点的话是不是真正密宗的见修行果，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对，应该打三个大大的问号，这才是很麻烦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分别心把密法居然拉到那种特别低俗、特别庸俗、平庸的一个状态，大罪过，大罪过。密宗的要求，密宗里面对密宗弟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要具有大悲心，这是他的一个最基的基础，否则你修大圆满，你修到哪里去了都搞不清楚啊。这一点呢也是要注意的。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律仪和三昧也戒近乎境界，你看这个以后你们有机会还会学到这个三戒论啊，就是关于别解脱戒啊、菩萨戒乃至于密乘戒，密乘戒会不会学得到呢？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有一些了解啊，会了之呢。其实在密宗当中它的要求非常高，绝对不是我们分别心想所想的那种啊，只要入了密宗的话什么都可以不用守，那个说法的话真的是太邪见了。所以现在这里呢要这个对于这种类似的这些说法的话，虽然你们还没有真正的学过一些啊密乘戒的详细的戒条，但是最起码我今天这里给你们辅导过以后，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认知，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啊！觉得好像守了密宗以后什么都可以不用守，什么都可以做，那个想法真的是个很大的邪见啊！误害己害人，不要去随顺，不要去盲从了，这种说法也只是人家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还是要依随经教，真正学过这个密宗戒条的道友都不会有这种想法，都会觉得啊，密乘戒真的要求太高了，很难守哦，很难守。你真正能守到了，你离成佛也不远了，很清净的一个相续啊，非常清净的一个相续，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好像是什么都可以做啊。这个是一种不合理的说法，不合理的传言，可以这样说，这是具有近乎境界的一个功德。然后呢，身与意寂静调柔，三门要调柔。身与意调柔，又怎么可能是贪嗔痴啊？还有就是杀刀淫妄酒，什么都能做呢？这两个如同水火一样不相容。那么到底里面的具体道理何在啊？但里面有很多可讲的。今天这里呢，也是只能说是这样过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共同学习。内心能容纳上师及道友的一切行为，宽宏大量，那就是心量要广大。能够接纳上师的各种行为以及道友的行为，因为在密宗啊。那今天这里呢可以跟你们提一下，你们这个学前行呢可以去参考一下藏传净土法曾经在77嘛还是76课的那一里面呢，上师专门给我们讲了密乘十四根本戒。这个十四根本戒呢是可以通用于世序行序瑜伽序乃至于无上瑜伽序，它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属于密宗最根本的要守护的这个十四条戒律。那么其中呢又分为最主要的呢，它又有前三条是最重要的。那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就是说与这个金刚上师和金刚道友之间呢，他要守护一种誓言。道友的话就是一定要团结和合，不能够有这种吵骂打骂。以后你们在学到不共加行啊，比如说忏悔的内容，修百字明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密宗当中的一些违反誓言之后如何忏悔，如何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忏悔等等等等的啊，这些方面都会有所介绍。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道友们学前行呢，有一些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密宗的这些教研兼修行果啊，密宗的三昧也戒的戒律，三昧也戒换的显宗的话来讲就是戒条，那就是密宗的戒条，密宗要守护的哪些戒律，就这个意思一样的。那这些道理不懂先不要诋毁，也先不要那么快就排斥，等你真正了解了密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完美，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非常正宗的 啊，真正是表述出了佛法精华的，让我们最快成就的一个很好的法门。只有清净的这一分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多恶的这些分别，真的是没有的。所以暂且不了解呢，那把它放置也可以啊，就是对它不赞不谤，能保持这样一个舍心的状态也行。但是提前不要自己刻意的去排斥它，真的好可惜哦，这个是不好的，也是一种愚痴的想法，很可惜。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就好像说法师你不是想拉着我们学密宗，不，就算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这种想法，但是你也不至于去诽谤它。你能做到这一点也很好，你慢慢去了解一下，了解了也不一定非要学，但是你需要去了知到底什么是密宗的一些道理的话，可以澄清现在社会上面很多对密法一些不是很公平的，或者说非常这个歪曲的一些评价。这一点的话，作为佛教徒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了知吧。就是从我们自身本身是一个佛教徒的角度，因为密宗它是佛教的一部分，那么外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人对佛教的一部分做如是的诽谤，我们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吧，不能因为说我是学显宗我不学密啊，那么对这个佛教的一个支分做诽谤的话，与你无动于衷。就好像你们家人兄弟姐妹有好几个，对其中的一个姐妹在的去诽谤造谣的时候呢，你做兄弟的你好像没什么感觉，可能也不是很合理吧。这一点呢，我们不是说需要大家去捍卫什么，但是最起码自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这是有必要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毫不吝惜的全部供养上师，慷慨大方。这个为什么说从密宗的这个合格弟子角度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条件呢？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是后面讲公案，我如果没忘记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方面再交流一下这些都是很深深的，而且呢是一些它是实际上是一些很殊胜的修行的方便确实呢，作为弟子假如有这样的一种心，确实是快速成佛的一个方便法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恶念，具清净观很重要哦。密宗的特别重要的前面讲的巨大信心、巨大智慧，还有要有这个清净观，都非常的重要。如果这几个条件具足，我们真的离成就就不是很遥远了，很快就能依靠善知识的这种加持以及密法的窍诀，能够得到现实的这个解脱能得到这种解脱。如果造了恶业，立即想到我的这种恶行必定会受到正式大德的羞辱，具惭愧心这一点呢，当然就正式大德主要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或者说自己的这个金刚上师。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稍稍多提一点的话，就是说自己造作恶业的时候呢，应该要想到从显宗角度或者从世间角度，大家都知道《论语》里面不是有一个慎独吗？孔子曾经讲过要慎独，就是自己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呢，要谨慎小心，因为人在独处的时候容易行为不如法，觉得那是他人看不到。那世间当中都有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实际上呢，你的行为永远是你瞒得过人，瞒得过旁身，但是你瞒不过这个天神。他们会看得很清楚。同样的道理呢，其实三十我们的昼夜六时的话，都有无量的这个十方三世的诸佛菩萨、大恩根本上师乃至于空行护法恒时在呵护着你，还有天龙护法都在呵护着你，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你的心念。那么如果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如法，自己有这种恶行的话，应该有惭愧心，就是我的上师一定知道我现在正在起这样的恶的分别念，或者正在有这种不好的行为，要有一种惭愧。这个你要真信哦，你真的相信上师什么时候都知道你的心念吗？就这么一个问题问出去，很多人口头上答信，实际上如果他的行为还是不谨慎，就说明他没真信，就这么简单。其实有时候人的心很好考验，你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你不能够谨小慎微，你又不能够像在上师面前的那种如法行为，就说明你没信，你还是觉得在独处的时候上师不知道，就这么简单哦。仔细的想一想，可以感觉到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或者三宝的信心还到量了吗？有没有到量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啊？一观察就能查出来。别说上师，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你能相信上师三宝阿弥陀佛恒时以昼夜六时以慧眼或者以慈悲之眼关照着你？如果你真的亲眼看到 阿弥陀佛在你跟前一直盯着你呢，你还能做不如法的行为吗？不敢做吧。但是为什么平时还会做呢？没有真信吗？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啊。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就是我们作为合格弟子的话，他具足这种信心和惭愧心，而会呢行为如法。所以我们务必要具备这些优点来医治伤势，否则我们凭什么就要被善知识摄受？我们有什么资本善知识就得摄受我们呢？还是说那句老话，我们自己得要有点条件，得要有一些优点，你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格弟子，才有这个资格是得到上师的摄受，才能依靠善知识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得到解脱啊。否则这样的摄受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根性都不具足，善知识摄受你也充其量就是种了一个善根，然后其他的话没有吧，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么又能产生什么样大的一种功德利益呢？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自身要尽量的具备，哪怕是密宗的这些条件暂时啊做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境界很高哦，但是显宗前面讲的显宗的一些这个条件，或者是这个华严九心里面讲的，哪怕是这个十种条件里面或者九种心当中你具足一种也可以啊，自己呢也是假如说具足其中的一条，那也算是有一些资本可以作为一个上师的好弟子的。所以功德藏中说啊，具信闻慧闻大悲心恭敬戒律三门条，宽宏慷慨尽向愧，这个是刚才一个一个都解释过了啊。再者，作为一名弟子，时时刻刻中所作所为要随顺上师的心意，万万不要做出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必须严加防范。这一条的话，而且这段也是很殊胜啊。无论上师如何严厉呵责制裁，既不怒气冲冲，也不怀恨在心，犹如驯服的良马。今天的时间好像是讲的有点长了，快两个小时了。不过这些道理的话，它都体现出一个真正弟子的本分和对上师那份纯净的信心。否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在上师在冲着你严厉呵责惩罚的时候，你一点那个怒气也没有，一点怀恨也没有，就是像一个驯服的良马一样，不管主人怎么样抽打他，他都没有埋怨。这一点做起来相当不容易。末法时期，现在我不是前面我也说了，说的很多不好听的话，我说现在是倒过来的，都是呢上师哄弟子，弟子脾气大得不得了，上师呢就像弥勒佛一样好言好语的劝啊劝，哄着学佛，哄着他这个修行善法啊，这个承诺给他给这个给那个，然后才能把他哄得住。这样子的话，那上师如果稍微不要说是呵责打骂了，稍微说一点严厉的话，说不定这弟子就这位殊胜根性的弟子就已经跑完了。这样的情况如何做到呢？所以看到这里面的条件，它里面体现出来一个真正做弟子的本分和他那份真实的对上师亲近的信心，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付出啊，有这样的一种力量，才能够支撑着他去医治善知识。否则谈这些太早了。现在很多这个外面所谓的一些好像是自己认为自己根性特别不错的一些大弟子们实际上的话，这个大字呢都换成一个小字可能都还不一定算得上，但这个话呢说出来还是有点是不是会很麻烦了。你们这个不要多想啊，不要多想，然后呢好好的这个看一下这些教言呢，反观自心有一种如理如法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师的指派等而来来往往，也不这个不厌其烦，犹如传法就是上师指挥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像一个船一样，船它不是就是来来往往的载人吗？把这边的人载到河那边，把河那边的人载到河这边，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不生厌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就是上师指派你做事情的话，这个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话，不生厌烦心，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些其实都很殊胜，不过就先这样过一下吧。能够承受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事坏事，犹如桥梁就是上师怎么说呢，有些的时候有些时候在给上师做事的时候呢会挑好的，或者呢就是挑这件事情呢做完之后呢自己也能够特有成就感的 啊，或者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事之后，自己也能够名声广大的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啊，这个喜欢捡着做。那些真正在背后始终不会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你做的再精彩，人家谁也不会知道的，也看不出，就是显现不出来什么成就感的这些事情，啊，有些不愿意做。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啊，不太符合这里说犹如桥梁的这个标准啊。但我这里只能是泛泛的讲一点点啊。要是举实例的话，还是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些例子可以说。但是呢，总觉得好像这个老是在指责道友们的过失一样，也没有必要。不过我们对这些道理，我觉得只要道友们真的要想心里面想一心一意的依止善知识，然后好好的走解脱道，应该是99%都是能够接受的啊。这些教言呢很殊胜，自己看了之后呢，肯定会对自己的心相续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让人呢能够归正自己的心，这样的话我们离解脱又近了一步，这就是好事了啊。这是我们讲的那个如桥梁，然后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犹如铁匠的铁针。这个就是说铁匠的那个铁针啊，它是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特色就是稳固不动嘛，怎么样锤它、打它、练它，它都能堪忍啊。所以这里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尘世上师或者依止上师过程当中，能忍耐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艰难困苦和严寒酷暑啊。其实这里面如果是从这个学院这个很多的汉族道友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让人听起来很生信心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例子吧，也有很多，尤其是以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道友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始终是对上师不离不弃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一心一意的依止啊，那个还是很感人的。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心，不能够稍稍的觉得自己让自己困难了呀，或者让自己累了，或者不舒服了，或者不愿意了，就开始这个不愿意了，或者就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依止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说，不是很符合依师的标准。现在的人可能条件太好了吧，可能条件太好了，然后现在的社会发达也是给人很多的便利，人总是想通过一个其他的方法让自己舒服。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苦行，在修行过程当中所承受的苦行都能够遣除自己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业障，是一个修行很好的这个助伴。那么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各种的这种就是说艰难困苦和你心里面身心需要堪能的一些痛苦，那个更是就是能够遣除无量劫的这个业障，它有很甚深的一些教义在里面不是单纯的就是这么一个要求，很重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能完全用世间人的这种理念和想法去想，要从有时候还是需要借助一些佛教传统的这种这个意识之方式啊，或者是文思佛法、文思修佛法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走解脱道会快一点，是这样啊。当然我不是完全在否认这个世间的发达，但是从某些角度来讲呢，不能认同就是不能认同，某些角度来讲那么还是要认同，而且还要随喜的。这个呢就是该承认的要承认，不该承认的走到哪里也是没法承认，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再往下看，是讲到对于上师的一切言教，唯命是从，犹如奴仆。就是这个奴仆的话，他是不违背主人的，主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如同奴仆一样，对上师的言教也应该如此啊。这个都简单说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很殊胜的，很殊胜。包括那个就是小字里面下面有那个大地心、铁围山心、弟子心、养母心啊，这个除粪人心，以及呢这个就是说两马心，还有这个孝子心。这些有机会的话，还是我看看后面的课里面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再交流一点啊，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这些如果做到的话，绝对是一个很如法的意识之方式，你肯定能够得到巨大加持。之所以自己感觉得不到加持啊，一直了都有100位上师了，然后呢觉得自己相续当中好像明显的改变 也谈不上什么，就是多了很多的优越感的那些后的话，用这些方法，用这些教研去啊反观一下，你能发现很多的问题所在。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想祈求解脱道的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如果说这个方面的心思也不重的话，哎呦，那我觉得这堂课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去了，班的萨德洪。不过讲教研，毕竟呢这个道理说在这里呢，该怎么讲就还是怎么讲。我也是再再的重申，没有对任何一位道友呢有不恭敬的心，也没有想指责抱怨的这个心，只是呢按照这个传统的这种这个经教讲法的方式该跟大家交流的，事实上作为弟子的本分也就是应该如此，那么就是应该这样去讲的。然后呢这个舍弃这个什么呢，断除我慢，常处卑微，犹如扫帚。然后舍弃骄慢，恭敬众生，犹如断脚的牦牛。这个只能那就先这样念一下吧啊，念一下以后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慢慢的对某些问题还可以再说一下这样子。这些呢都是华严经等这个犹如断除我慢这方面还是想再提醒一下包括断除骄慢我慢和骄慢呢是两个，它这个侧重点不相同。这个我慢可以说是这个范围要再广一点它的核心上面呢根源上还是在于这个我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需要我们能这里面都有很多修行很多修行的力量在里面，否则光是教研说我以后一定要断除我慢，要卑微一些，这句话说出去或者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能去掉了吗？那是不现实的，那很难，它里面都有很多的修行的这个力量摄持的话才能含摄其中啊。所以这样看起来作为一个合格弟子的法相不容易做得到，要法融于心，你才能越来越符合这个标准，否则的话单单以一个凡夫人，尤其末法时期要烦恼出众的这个凡夫人的心态，就想这个虽然说愿望是很希望自己做到，但是要做到有相当大的差距。还有这个骄慢也是这样，现在的话有时候从弟子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很多方面都有这个骄慢心有这种傲慢心，要去掉不太容易，要去掉的话也不太容易，有时候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也发现不了但是呢今天这里也是简单就这样提一下吧。这些呢都是华严经等佛经中所讲的医治上师的方法，如功德藏中说疾呼上师举善巧，立赤不称如良居来去无厌如船筏，犹如桥梁成险略，犹如铁针忍寒热依教奋行如中普，断除我慢如这个这个字是念什么条轴是吗，舍骄慢如断脚牛，契经所说依师法，契经所说依师法。这是呢讲到了这个在契经当中我们也是讲到这个依止善师善知识的这些要求或者标准应该是如实而行持的。不过说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具足，不要说全部了，能够具足其中的几个法相，你绝对是能得到上师的大加持，你自己的心调整的会很快的，心的改变会发生质的那种变化，非常的殊胜。以后自己学得多了，慢慢的多多去体会一下多多去体会一下，你随着你自己的文思修行的力度越来越增上，不同的时间去看这些教研，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会有更深一刻的体会，还会有完全否认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的体会，都会有。所以道友们如法去修，如法去文思，慢慢来慢慢的集资进账，增上自己的这种文思修的能力的这些教研的话，始终会在相学当中会起到一种非常良好的那个运作的作用这个一次到位肯定是没希望的，也不太现实即便是怎么讲，那么每个人的理解都会有层次的不相同，然后有一些呢觉得能接受，有一些甚至还不一定完全能接纳，但是以后随着慢慢修行的稳固和增上，这些教研的话对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常去看，要常去看。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而且呢我们要以三种尘事令上师欢喜，其中呢上等尘事就是说以三欢喜啊，以三欢喜一指上师，或者说以三喜呢来令师喜，是经常讲的这一段，这个比较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上等者呢就是以修行供养，这个修行供养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好像我记得上师在这里就提到了那个就是说应该也是在华严经当中啊讲到了这个诸供养中法供养罪，但是这个法供养罪刚才不是说修行供养，其实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就是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和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它有很多很殊胜的这些教养啊。今天确实这个时间也已经不短了，但是呢这些内容呢我们都要知道，这个都是让上师最欢喜的，而且属于是上等尘事的一种意识之方式，那就是它这个都属于是上等尘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能够真正的升起菩提心，你能够真的发起这种这个愿啊，或者说确实相续中出现了这个慈悲菩提心的意乐，那么你不管是修自他相换也好，你不舍这个菩萨的事业，事业的话有这个六度万行以及四摄，对吧，还有不离这个菩提心，相续中恒时守护这个菩提心，然后真正的依教奉行呢勤修勤精勤修行，或者你精勤的这个培积善根，这些都是能够让上师最欢喜的。尤其作为大乘的善知识乃至于密乘的这个善知识，他最欢喜的就是我的弟子能够真实在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一心一意的去饶益众生，那么自己真正的能够这个逐渐具足饶益众生的能力啊，那那个上师是最开心的，这是让上师生大欢喜的这个上等尘事的一种方法这样子的话也就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历经苦行孜孜不倦的实地修持上师所传的一切正法。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刚才我已经讲了侧重点，为什么特别强调菩提心呢？有些道友的话他就认为说那上等是修行供养，我先自己呢就是说闭门在家好好的实修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答疑过程当中都跟道友们交流过这个问题，我不是否认这种做法，而是我担心很多道友认为自己是在做上等的修行供养，实际上自己的心态已经落到了小乘的自我解脱的法心当中。你如果这样选择，你必须自己能有一个鉴别，否则你就产生了一个最大的魔障。自己能清楚，我什么话都没有，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心态到底是落到大乘小乘，那我劝你还不如再承担一份发心，保险一点，保险一点，最起码行为上面还是在随顺上师的事业，在培积他的功德，否则的话这是两头都没捞上，这个很麻烦哦。今天也是没有机会，就是没办法给你们再怎么广讲笼统的这样说一下，好好的分析，自己好好的反观自心，我的发心到底是属于小乘还是属于大乘，是因为嫌发心太麻烦自己躲回去了呢，还是怕得罪人自己缩回去了呢，还是其他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例子的话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具体讲了，但是你们自己需要去反观自己，认认真真的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这颗心，不要隐藏，不要掩盖，不要自欺欺人，好好的去观察一下，然后问一下我到底是我的发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然后再接下来调整就好了。这个是就是要做一个实在的修行人是最对得起自己的要记住这个话，做一个实在一点的修行人，这才是最对得起自己的，否则最终就是自己骗了自己呢，耽误修行，终归是耽误修行，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地方呢不多说了然后呢我们看中等者呢是以身与意成事，也就是自己的身与意侍奉上师，为上师服务，身口意都供养上师了这是身与意三个方面，就是包括意方面，不光是身和语，意方面也是一心一意的为上师去服务，他的这个发心的状态是偏向于这里的。那么下等者呢以这个财物供养，也就是慷慨供养、饮食受用等等这是呢最下等的这个供养。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呢反复强调，当然一个方面这个在家出家呢还是需要分一下，作为在家居士呢主要呢是这个财物供养，那么 之后的话在家居士也需要尽量的要有这种这个中等和上等，就是说城市供养和这个法供养。如果说具有法供养，那是上师最欢喜的。那么作为出家众来讲，因为他已经不像在家的这种形式生活，他自己是不能够去这个勤作挣钱的，所以呢主要的侧重点是在于法供养上面。如果这一点再保不住，那么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你就等于你财供养也不行，对吧？出家了不能够去挣钱，那么法供养再捞不着，那就等于你没有机会能让上师生欢喜，甚至于说你依止上师的这个形式已经丧失了。所以但这个地方跟你们在家人讲呢，就是简单提一下，但作为我们自己出家众来说，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我唯一需要以法供养来好好的依止上师，否则一无所有，这是非常要注重的一方面。那所以最后呢，是我们要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令上师欢喜。如供的藏中说，若有财物供上师，生于恭敬尘世事，何时一切亦不悔，三喜之中修最甚。这个教证非常殊胜哦，非常非常殊胜。就是我们当然是如果说呢这个我们有这个财物呢能够供养上师，并且呢以身语呢恭敬的尘世上师这个何时一切也不悔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如果能这样如是去行持那么自然呢就可以，就是这个何时一切亦不悔呢，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讲呢，应该是指的我们具足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就可以不失毁自己的善根，可以呢具足这个源于上师，这个在后面上师瑜伽讲的比较明显一点，就是所有培福的最殊胜的对境是谁呢，就是大恩根本上师，因为他是一切三十诸佛菩萨的本尊空性护法所有的总集身。所以呢有他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校正啊，比如说你修本尊这个十万不如呢这个意念上师一刹那啊等等，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校正来说明原上师进行修行，乃至于呢包括财供养和尘世供养的这些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些方面来了解。那么三喜之中修最甚，也是说这个其实上呢所有的这个三种方式里面呢，还是最上等的这个修行供养是最最殊胜的，依靠这样的这个因缘能让上师生大欢喜心，并且我们依此可以直接获得解脱可以是这些方面的教言是这方面的教言。好，基本上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今天讲这里，后面那个长阿含经当中的那个公案上师还是做了一些解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这里就没给你们辅导，但你们自己在下面学的时候，乃至于在组里共修的时候，都应该呢这个要涉及到这个上师的讲记，要最好不要漏掉哪些内容，要好好的把上师讲记的这个内容要消化到位这是呢最基本的要求。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各位。所能得一当家二十八年多内你比真能判邪将结果那起万龙这把这笔作里周啊周啊小文书室里我们只不见回心意佛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十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